召会的历程，第十八篇，我们中间属灵的恢复。我们在属灵方面的恢复，才是我们历史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历史，并不重在举动或行动，乃是重在属灵的一面。这些属灵方面恢复的次序相当有意思，这和神在更正教中恢复的次序是同样的好。我们不应该骄傲，但也必须把事实说出来。恢复得救的证实。神所有的恢复都是从最起头开始。我们中间第一个恢复的真理就是得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福音传到中国已有相当的年日，并且有相当爱主的人摆上一切播撒福音的种子。然而乃是等到神在中国兴起我们时，中国的信徒对得救的问题才真正清楚。1933年，我曾到苏州长老会所办的福音医院传福音，那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医院，仅仅护校的学生就有50-60位。那一次我被请去是住在医院里，要特别对那些护校的学生传福音。那次相当有主的同在，几乎凡没有清楚救恩的都清楚得救了。有一次他们请我到他们医院里的礼拜堂传福音，专专传讲约翰3:16。我很重的对他们说，你们可能真的信了，但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这话对他们的确有些重，有些刺耳。那个礼拜堂的坐堂牧师一直在旁边有动作，显出不太以为然的样子，同时他也用表情暗示我不要继续讲下去。我就用手点着他说，你就是做了牧师还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这位牧师后来对人说，我是乱传福音。他说，哪里有人没有好好做基督徒，没有等到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能断定自己有没有得救。一直到那时，整个基督教里还普遍存留着那样的空气。当然在这之前，定规是有好些人得救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对于清楚得救这个真理，他们并不明白。关于这一方面的恢复，从尼弟兄释放几篇关于得救的信息、得救的证实和你知道自己得救吗出版以后，再加上好些弟兄姊妹在南方北方做清楚得救的见证，一直到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开始时才算是打通了。开头时这真理的仗打得很厉害，许多牧师都起来说，这班少年人太大胆太骄傲，我们做牧师做到老还不敢说自己得救，他们这样简单的经历就能说自己得救了。然而现在到处都在传一信就必得救，连当初反对我们的那些人也都传这一个，我们为这事实在打了美好的仗。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得救的路，但没有恢复得救的证实。这个得救的证实最初是西方弟兄们恢复的，由卡廷乔治所写的救之乐就更是昭然于世了。这本救之乐乃是在圣经和天路历程两本书之外第三本世界销售最多的书。过去人虽然得救了，但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也没有救恩的快乐，因为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没有得救的把握。从卡廷乔治被兴起之后，他做了很强的见证，说 人不仅能因信得救，并且得救之后可以立即知道。你知道了，你就快乐。那是西方的一个回复，在我们中间，乃是到了得救的证实出来之后，才开始恢复。现在，这个得救的证实，是完全恢复在中国基督徒中间了。不仅我们清楚，凡是正统的传道人，没有不承认这一个的。这是第一项的恢复，就是得救的证实。恢复受浸。虽然以前有浸信会，也有弟兄们来到中国，他们都为人施浸，但是认真说，为受浸这项真理打仗，乃是等到神在中国兴起我们这些人才开始的。倪弟兄的家原属卫理宗，本来是领过洗的，等到他们清楚明白救恩后，从神的话语中看见受浸的真理，他们就去寻求何受恩教士的交通。何教士是在这件事上被神恢复的一个人，他把这个恢复带到福州，倪弟兄就在那里受了浸。那时是1921年3月。从那时起，受浸在我们中间也是个重要的恢复。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候到处都一样。过去50年来，好些被神兴起来的人都是先受滴水礼，等到他们起来追求主之后，感觉这个不合乎圣经，应该有个埋葬才是，才改为受浸。有好几个被神兴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长老会有位老牧师贾玉明先生，他在神学院中相当有地位，他非常不赞成受过洗的人又去受浸。有一天他在山上祷告，祷告到满有圣灵的充满，觉得真是欢喜快乐，就连跑带跳的下山，跳入一个池塘里，自己为自己受了浸。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叫人受浸，不是外面的仪式，乃是里面生命的感觉。所以不要小看受浸这件事。若是在新约里只重在灵而不重在仪文，主就不会一再嘱咐我们要受浸。马太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马可16章16节又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这都是关乎受浸的。使徒行传更给我们看见，在所有得救的例子中，都是要求人受浸的。在8章，腓力传福音给太监，不是那太监接受了福音，腓力就被提去，乃是一直等到腓力为太监施了浸，主的灵才将腓力提去。我们读到这些事例就能明了，腓力传福音给太监之后，必定立刻把受浸的道讲给他听，不然那太监怎么会问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他连以赛亚书都不懂，如何会懂得受浸？那定规是腓力讲给他听的，所以在路上他就受了浸。受浸在属灵方面的确是有其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受浸这件事上也经过相当的征战，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批评诽谤我们，说我们中间有一条规条，就是只接纳受浸的人，并且已经受过洗的还得再受浸，我们才能接纳。这实在是冤枉了我们。无论如何，受浸是我们中间第二个属灵的恢复。恢复波饼。在天主教里，波饼便是成为弥撒中的圣餐， 到了更正教，虽然把迷信的部分改正了一些，但原则上还是有天主教的旧样子。读过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天主教何等迷信弥撒里的圣餐。在天主教中，他们认为圣餐可以治病，保佑人福乐平安，这是何等的迷信。然而更正教现今还在沿用这名称，这实在是不应该也不正确的。圣餐完全是罗马天主教里的专有称呼，圣经里是说晚餐，吃主的晚餐。我们若是明白罗马天主教的背景，就会知道他们所谓圣的意思，乃是他们认为这杯葡萄汁和这块饼经过圣品阶级之人的祝福，再经过他们的处理，就真的成为主的身体，成为圣了，那完全是迷信。此外，在主的桌子前，所有蒙恩的人都是平等的。在新约里，神不喜欢他的百姓和他中间有居间的人。我们看见在主的晚餐里，除了主和他的门徒之外，没有别人，只有两班人，没有第三等人。然而罗马天主教把第三班人加进来，他们的神父专司圣公分饼给众人吃，他们称之为领圣体，酒却是给神父喝的。到了更正教时，不但沿用了天主教的旧名称，连做法也相当雷同。在更正教中，也是只有牧师才能分饼分杯。比方某会堂这个月要举行圣餐，但因牧师不能来，就无法分饼，这实在是大为走样了，使拨饼聚会中圣徒直接接触主，并在基督的身体里，在一个饼里彼此有交通的味道完全被抹杀了。到了1922年，弟兄们在福州完全脱离了这个错误的教训，他们中间没有神父，没有牧师，也不在礼拜堂里，却是在一位弟兄家中，众人一同围绕着饼杯坐在主面前，与主有直接的交通。从那时起，这个拨饼的真理才恢复了，这是第三个恢复。脱离组织，第四个恢复就是脱离组织，从组织里出来。所谓脱离组织，乃是指脱离基督教的组织。感谢神，借着从西方来的弟兄姊妹，把福音、真理、圣经、主的自己、主的名和救恩带到中国。在这些点上，我们实在感谢神，也感激他们。然而我们蒙了光照之后，看见他们同时也把组织带了进来。我们的确看见，凡是在那组织里得救的人，就自然地被带进那个组织里。所有的公会、差会都是如此。许多召会中重大的问题，在信徒中不能解决的，都得到差会或总会里去解决。不仅如此，当人接受他们的福音，在他们中间受信，或在他们中间领洗，就得做他们组织里的一份子。1922年，弟兄们在福州兴起，就开始蒙主带领脱离组织，他们是在一切组织之外干干净净地侍奉神。可惜他们的亮光不够，竟然因着有人要接受案例而发生难处，以致有了分裂。福州那次分裂直到我们离开中国大陆时还没能完全解决。尼弟兄从1925到27年一直出刊《基督徒报》，相当的非裔组织的基督教，这就是根据他所看见的亮光而来的。到了1934年， 脱离宗派的流达到了最高峰，到处都可见脱离宗派的情形。有的虽然做得太过一点，但基本的原则却是对的。恢复个人与主的交通，恢复个人与主的交通，乃是包括个人的读经、守晨更和个人在主面前的祷告。在这个恢复的起头，我虽然没有在其中，但据说是相当的好。在那般恢复的人中，多半是青年人，他们许多人原来都是天天打球玩耍的学生，后来都成群的在树荫下读经祷告，所以个人与主的交通乃是个很厉害的恢复。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直到今天我们中间仍有这样的实行。若是因为注意了其他方面而忽略了这一个，那是不应该的。恢复侍奉和福音的热心，在弟兄们未兴起之先，在基督教中，一个人信主耶稣不过是做一名教友而已。好一点的是有所捐献，再好一点的是进神学院。所以所有侍奉的事都落在牧师的身上。虽然也有些信徒做见证带人信主，但全体圣徒传福音侍奉主这件事，乃是到了弟兄们兴起才得着恢复。弟兄们恢复了，人人尽功用，无需牧师专职侍奉传福音，学生下课就可以传福音，圣徒上街也可以传福音。现在我们一传福音，都是全体弟兄姊妹一起出动，这实在是个恢复。我曾亲身经历过几次，当弟兄姊妹都出动传福音时，我还被误认为是福音朋友。有一次我到三会所，在我下公车正往前走，离会所还远时，就有一位弟兄请我去听福音，一路上还有许多招待，热情地欢迎我。一直到了会所门口，才有弟兄认出是我。还有一次，到四会所，也是同样的情形。人还没有到会所，弟兄姊妹拉着我，要我去听福音。我里面觉得非常欢喜，这是好现象，给我们看见圣徒们都自动传福音，并且带进相当多得救的人。虽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这局面的确令人受鼓舞。这个恩典乃是前面弟兄恢复所留下来的，是我们属灵的产业。恢复信心的生活，在中国信徒中几乎少有人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鱼刺肚姊妹有些凭信心的生活，但真正的凭信生活乃是到了弟兄们兴起后才成为一个见证。已过人侍奉主都得先讲好待遇，然后才开始侍奉。我们看见在不少人身上都有这个难处。在哈尔滨有个近乎中华基督教的聚会起来，他们含约丁立美牧师去主持，每个月报酬约200银洋，但丁立美牧师还不肯接受。我的姊妹是神学院的毕业生，在她写的家信中就曾提起何处待遇高何处待遇低的事。那时并没有这个信心生活的恢复，直到弟兄们兴起来之后，他们才做了一个相反的见证。他们说，神的仆人和使女要信靠神而活。开头他们是相当的艰难，我们知道任何事都是起头难，并不那么容易，但弟兄们实在是打了美好的仗。每听到他们的见证，都叫我觉得其中实在有神的作为。然而没有多久， 这件事就被人破坏了。有些人因为有了一点恩赐，就到处讲道，到处得人的供给。愿主怜悯我们，绝不可走那样一条路。在召会的组织里拿薪水是不可以的，即使是凭着恩赐到处讲道拿钱也是不可以的。好比有人到处讲道，就在每次聚会前后有特别的报告，要为讲道人有特别的奉献。即使是在台北这里，数年前还有这样的情形，这乃是信心的生活走了样。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多到几个地方开特会？若是多到几个地方去，钱不就会多了吗？似乎开特会就是为了钱，这是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都是可怜的人，没有信心。但是主怜悯我们，有的供给我们能接受，有的事我们不能做。特别是青年的弟兄们，若是我们在钱的事上处理不好，你我还是去做事吧，不必这样全时间服侍主。我第一次到马尼拉去，住了5个半月。回来之前，那里的长老们就在背后讨论，台湾有什么需要。这是我所知道的。他们也在长老聚会中谈论这个问题，前后至少2-3次之多。当时我郑重地请求弟兄们不要向众圣徒报告，主没有差遣我们出去要钱，那是很卑鄙的事，这是环境逼我们说愚妄人的话。恢复信心的生活乃是我们的第7个恢复，恢复彼此相爱的交通。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已过都曾做过基督教的教友，知道他们中间一般的情形。直到1922年有少数弟兄们兴起来，弟兄们中才有真正的相爱，真正的彼此交通。当时他们实在有飞拉铁飞的光景，比我们今天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然而感谢主，今天这个相爱还在这里，这也是当初一个重要的恢复。恢复蒙召。在弟兄们兴起以前，人是把传道当作职业，而不管自己是否蒙了神的呼召。我曾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位母亲，她培养她那最聪明的儿子读医科，资质中等的儿子读商科，最糊涂的儿子奉献给召会读神学。这就是人的观念。我有位流浪落魄的同学，他曾做过一些新闻方面的事，但并不很得志。在我得救后不到半年，有一天他对我说，听说你现在信耶稣，信得很热心，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我愿意到你们教会做传道人。从这两个事例，我们就可以知道传道人和牧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如何低下轻贱。当西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他们很不容易得着一个正当的助手，因着传道人牧师的地位非常低落，所以有好些牧师传道人都是骗人，并没有让神自己兴起人来。直到中国的弟兄们起来，才恢复了蒙召，看见人若要传道乃是蒙召的问题，神呼召了你才托付你做他的工作。现今全体圣徒都该侍奉神，信的人都是祭司，这个真理已经恢复了。但说到蒙召，乃是说到专一为主做工的人，如果没有蒙召，就仍然该做自己的职业。恢复神直接的启示，一个真正蒙召的人并不需要读神学， 近二三十年来，有好多被主兴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神学的，反而读了神学的，多是在属灵上没有分量的人。组织的基督教把牧师当作职业，把神学当作技能。好比人要得到某种职业技能，就必须去学这门学问或技术。要做医生的，就得读医科；要做牧师的，就得读神学。在燕京、齐鲁、圣约翰这些大学里，都有神学院。此外，还有许多神学的专门学校，他们认为凡是牧师都必须读过神学。乃是弟兄们兴起来后，见证说人可以直接从神得着启示，而不必去读神学。这也是一个恢复，恢复属灵的征战。倪弟兄曾在谈话之间告诉我们，1928年是个厉害恢复的时期。自1920年起，虽然有了许多的恢复，但并没有恢复属灵的征战。乃是到了1928年，在第一次得胜聚会中，才恢复了属灵的征战。那次聚会的中心信息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神的国度和如何对付神的仇敌。这一次是恢复属灵的征战，恢复基督为中心和得胜者的问题。1934年初，第三次得胜聚会的信息是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这次得胜聚会的信息相当的高，给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极大的恢复。恢复得胜生命的问题，在1934到36年这三年间，很着重地注意得胜生命的问题。恢复向外扩展，我们以前不太清楚安提阿向外扩展的亮光，但是到了1937年这个亮光才相当显明。恢复身体的认识，这是1938-39年开始看见的事。恢复配搭侍奉，1939到1940年，因着有身体的认识，才开始看见身体配搭的侍奉。恢复召会的传福音，关于召会传福音，这在1940年到1943年间完全得着恢复。我们看见这恢复的高峰乃是在北方，每逢召会有福音的举动，都是全体圣徒一同做，那真是活而有能力。最好的时期是在1942-43年，真是召会全体传福音，个个都把家打开为着福音，无论是请客、探望、带人得救，都是全体做，全召会侍奉，那个福音不知比今天强了多少倍。恢复移民，1943年开始，我们看见移民的亮光。福音不仅是借着使徒们传扬出去，也是借着信徒们移民出去的。信徒们去到哪里，福音就正在哪里。恢复经历内住的基督，恢复经历内住的基督，是从1942年以后，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这比认识得胜的生命更深一层。好些弟兄姊妹在抗战期间受到试炼，学到很多功课。他们过去虽然知道得胜的生命，也讲基督如何在我们里面做生命，但在经历上总赶不及。乃是到抗战末了一段时间，众人都落在试炼中，特别是许多有分量的弟兄姊妹，的确是进到他们的试炼中，好多地方的工作都停止了。因此 众人多追求里面的交通，学习经历内住的基督。这样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许多讲台信息自然多注重在这一面。恢复将一切献上为着主用。在末了一段时间，我们中间仍然有将一切献上为着主用这个恢复。1943年，在北方，圣灵的流强到一个地步，在800多位弟兄姊妹中，有10分之9以上把一切都摆在主手中。他们不仅仅是在祷告话语中摆上，更是实际的摆在主手中。当时我在那个流中，今天还有一些圣徒也都在那个流中。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召会到中国来以后一个空前的举动。若不是因着中国与日本的交战，最少有300多位弟兄姊妹已经移民到西北了。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移民去西北的有70多位，还有30多位是到朝鲜和东北的边界。那些1934年春天到西北的弟兄姊妹，在仅仅不到一年的光景，就兴起了40多处的聚会。第一批移民出去的人，知识水平都比较低，也比较弱。有位弟兄的岳父是医生，可能是那批移民中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至今，他们一家仍在那里。然而，我们也不能不为他们做见证。当他们把自己和他们所有的都摆在神手中时，神借着他们实在有相当奇妙的作为。那次的恢复直到今天仍有其影响力，只可惜当初没有详细的记录下来。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谦卑，因为没有一样属灵的事是可以守旧的，是可以在我们得着后还保留在那里的。我们天天要过新的日子，天天要有新的看见，旧的才能继续存留。否则没有新的加上来，连旧的也会失去。1943年，在中国北方有着复兴时，有一天孙丰禄弟兄对我说，我实在觉得今天这个光景好比五旬节时的光景。他建议说，最好能快快记录下来，因为其中实在有许多神奇妙的作为，许多圣灵工作的痕迹。可惜那些过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并没有记录。即使今天要我们回头去写，也实在相当吃力。这需要圣灵特别的眷顾，才能回忆许多当时的光景。那时实在有主的同在。有位做医生的弟兄，原来是个非常骄傲的人，脾气又非常暴躁，凡认识他的没有不怕他的。然而就在那个复兴的流里，主得着了他，并且很厉害的得着他。直到今天13年过去了，这位弟兄仍然紧紧跟随主，那道流实在强劲有力。人在地上蒙恩时，能赶得上神一次特别的作为，那是人一生最大的福分。那个作为所给人的印象，所给人的影响，是人一生一世无法忘记，也取用不尽的。谁能在那个流里有份，谁就是极其有福的人。我绝对相信，凡在那一次流里的人，每次回想总会有点眷恋。那是个很厉害的流，多少人在那里献上自己，在那里被神得着。许多的奉献都不是随便的，都是很厉害的。我绝对承认，那个流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召会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人一生能赶得上神作为的流， 复兴的刘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福分。